各位知识大众放丈，这支香我们继续讲金刚波的波罗蜜经。金刚经呢所讲的最主要是讲智慧。智慧啊，是我们修行的一个依据。智慧啊，也是待人处事的一个依据。有了智慧啊，看事情啊才能够看得清楚。看事情看得清楚是什么意思呢？看到事情的根源。如果你看事情啊，能够看到事情的根源，那就是有智慧。事情的根源是什么？事情啊，就是一些条件啊，有这个时间啊，有这个空间，事情就发生了。再来啊，一个人啊，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看到什么样的境界。这一点呢是要了解，这一点不了解没办法修行。为什么？在物理学上面来讲啊，观察的人的角度会决定啊被观察的现象啊出现的样子。意思说啊，你是什么人，用什么观念去观察事情，就会按照你观察那个角度去发生。在佛法来讲啊，就是你起一个念，这个念啊就会现出这个念相应的相。所以简单来讲，你有什么念就会现出什么相。你不要认为这个相怎么来，没有怎么来，是因为你有这个念。所以这一点不了解啊，修行没有一个依据，修行啊无从着手。很多人修行学佛啊，不知道这个道理。佛法是很多啊，听讲是很多啊，但是你要把握这些根本的理啊，你才有办法用功，你才有办法进步。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念才有这个事，没有这个念就没有这个事。所以你起了什么心念就有什么境界。所以不是境界走向你，也不是你趋向这个境界，而是你这个心念啊，刹那之间啊，有这个想法产生了，按照啊无始劫来一种习气，现前出这么一个念，这个念呢就感应出一个果报，这个果报啊就依照这个念，被这个念所招感来。所以楞严经上面讲啊，寻业发现啊，随业受报。依据你过去所养成的一种习气，一种习惯，现在因缘时节到了，你这个念头现前了，果报啊就被这个念所感召出来。所以要解决啊这个果报啊怎么去着手，就要知道啊从念当中去转，这个果报就化掉了。这是修行的基础，也是待人处事的基础。所以这些要了解，能够看到这一点那就是智慧了，能够安住在这一点那就是修行，不能安住在这一点就与实相啊相违背了，不能看到这一点就落入世间的善恶人我是非，落入啊一种相对，落入一种啊烦恼当中了。因为事情是这么构成的啦，你不这么去看那就是偏差，就是一种颠倒啊，就是一种烦恼。所以师父也经常讲啊，我们一个人所看到的啊为什么称为妄想，因为你用你的想法去想存在的事实，你的想法不等于事实，那你这个想法不是妄想是什么呢？ 所以佛法讲的这个字啊，用的是很恰当。为什么称为妄想？他不是随便讲，他讲的是事实。所以首先呢，你对佛法要有这么一个信心，你要了解为什么佛这么讲，为什么以前的人啊，古人翻译啊，经典他会用这个字。以前翻译经典都是很多人集在一起，高僧有硕德，有种种啊，有才干的人在一起啊，这些都是社会啊，套句现在的话讲，都是社会顶尖的人物啊，集合在一起。所以一个字一个句都是很斟酌。所以为什么用妄想？简单来讲，你所想的不是真，你所想的不等于真，真是真，你的妄是你的妄，你的看法不是真，所以当然是妄了。所以你依照这个妄啊，想要去解决事情，想要去修行，那事实上啊，是找不到一条路，这是确确实实所没有知道。所以能够看到事情啊，原来的面貌，看到实相，这必须要有智慧。安住在实相当中啊，就是一种修行啊。所以我们先要了解啊，这是修正的一个大的一个重点。所以佛法的道理很多，你想的道理啊，如果能够让你进步，那这个理可以用。你所想的理啊，在你心之外。什么叫在你心之外啊？你只是去想这个道理，你只是去听这个演讲，你只是去听这个开示，这些啊，听起来跟你实际上的人生没有关系，跟你实际的生活没有关系，乃至于你不知道啊，经典所讲的就是讲你自己这个心，经典所讲的毛病就是自己的毛病。你如果没有这样来连结，你怎么能够从经典当中找到一个方法去化掉你的烦恼了？所以要了解经典所讲的智慧，就是我们本句经典所讲的啊，降伏其心，就是因为我们烦恼很多，所以他告诉你降伏其心。经典啊，是应你的心，你的心啊，要跟经典去配合。经典在呈现一个人的心是什么？经典所呈现出来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啊，经典就是教导你啊，怎么样认清楚自己这个心，怎么样认清楚自己周遭的环境，怎么样去改变这些问题。所以你所听的经啊，所学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做连接，那离道就很远。所以啊，修行的，你要把观念，要把一个修行的观念啊，要把一个知见啊，通通回到心当中，这个要花一段功夫，真实要有一个时间，你也真实要朝这个地方去认识，不朝这个地方去认识啊，就是佛法讲的外道，心外求法，你一定要回到心当中来，只有回到心当中来啊，才是一个归宿，才是一个根本，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要知道。师父说要讲的意思啊，你听完天台宗啊，比如说你去听天台好了，你听一听之后，天台跟你什么关系啊？跟你修行什么关系啊？你是在天台判教好了，你知道啊，天台啊，藏通别圆，这些都清楚，是教义，听得很清楚啊，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到底在哪里啊？你怎么进步啊？怎么提升啊？你如果能够连接在一起啊，代表你可以从自己的心法当中演示出这一切教法。如果你不能了解这些道理，乃至这些道理离你自己修行，离你心所处的位置，离我们凡夫的境界距离很远，那你读这个东西啊，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隙，这个空隙啊，就是自己的无明，你还不清楚他在讲什么，你还不清楚他在讲你，这样你听了这个东西啊，不能说没有用，敬未来即有用。敬未来际就是说什么时候有用不知道，等到啊你这个心当中的烦恼化掉了，你跟这个啊心法连接上了，你所听过这个东西就变有用，这个叫敬未来际。什么时候呢？不知道， 但是可以确定，当你心当中的烦恼化掉了，这个连结才连得起来，要知道。那什么时候化掉呢？除非你去化，否则化不掉。你没有去化，它会化掉，你没有这种道理啊。等于债你没有还啊，会还掉，不可能。别人帮你还还是还啊，别人为什么要帮你还？因为有善缘啊，一起欠你啊，这还是有一段因缘吗？所以要知道啊，修行呢，你如果不能把这些教、这些理、这些观念呢、啊，回到自己，回到自己啊，才是一个中心。所以以前祖师讲嘛，修行是用经典来印证自己的心，这是一个观念啊。所以什么东西都要回到这一念心当中来，不能回到这一念心当中来啊，那修行真实是没个依据。简单来讲啊，你连一个基本的立足点的观念都没有，你没有办法按照这个基本的立足点这个观念去生活。就像一个人没有家一样，没有家一样，你怎么布置啊？你怎么养儿育女啊？你怎么去啊发展的？不可能的。鸟也需要有巢啊，你的巢在哪里啊？你巢啊，一般人筑巢是怎么筑啊？那不是真正在筑巢，这观念都是散掉了。听华严经就当华严来想，听天台就当天台来想，听律宗就把它当成律宗来想，听到禅宗啊，认为禅宗又是另外一个东西，没有办法把它组在一起。为什么？这个心攀缘，心不晓得把这些法反观呢、啊，照到自性当中来，没有办法落到这个心当中，所以啊，变成了知见，变成一种啊分散的知见，分裂的知见，好像一只鸟要筑巢啊，东衔一根草啊，西衔一根草，你草要衔到啊这个巢当中来，你这个草啊不衔到啊这个巢这边去筑啊，那怎么能够变成一个巢呢？万物都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看事情也许容易知道，但是自己的心念，你的心念落脚处在哪里啊？你学一个东西是落在那个东西，还是把那个东西衔回来落到自己心当中，把心当中的烦恼化掉，那你就是把这根草真真实实啊衔到这个巢当中来。如果不是如此啊，你就落在这个地方，你巢什么时候煮都不知道啊，你怎么养儿育女啊，你怎么生产啊，不可能的事情要知道。所以知见要达到统一，统一在哪里呢？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嘛。佛说八万四千种法门，所以一切法门要回到佛的心当中来，一切法都是为了自心，一切法都是为了悟心，都是为了明心、啊、都是为了正这个心，所以一切法都不离心，一切法不离心就是你想一切都要知道是心，意思就是这样了。你如果不能知道一切都是心，那就是外道。所谓的外道啊，就是你不知道回到这个心，你只是在外面去求，像一个流浪汉一样，像这个鸟啊不知道回巢一样。所以要把所学的东西啊，每一刻通通要回到这个心，心就是你的归宿咯。所以禅宗祖师讲啊，看到不好的要检讨，因为是自己的心当中这个念感应出来一种业，看到好的要知道这个路继续去啊用功，继续去努力。所以这是有原因的、啊、从行为当中就必须这样来看，因为这一个心反映出啊这一个心念所牵引出来的业还是这个心，这个心看到这个教就要知道这个教是反映哪一个程度哪一个角度的心，是心的体啊，是心的相，是心的作用嘛，要知道这样你有一个依据啊，这样你融合有一个地方，这样你有一个归宿，必须先达到这么一个境界，修行才有一致性了、啊。你看啊，成道的人就是时刻都在实相当中，时刻、啊、都在这个清净心当中，时刻安住在菩提涅槃当中，他唯一只有一个归宿点，那就是菩提，就是涅槃。所以我们现在啊还没有证到这个境界， 那最起码你要把行为要认识到，你所做的任何的行为，有了烦恼，有了执着，有了对的东西，通通要回到这个心，回到心这个字，先告诉自己这样做。看到所有的经典，所有的论，通通要回到心，从这样去解，先回到这么一个程度，再来啊，回到这个心当中，你有一致性了，再去找这个心是什么，再把心呈现出来，这是一个步骤啊。你如果连回都回不来啊，基本的观念之间都回不来，那修行啊不能提升。为什么？这个心就是一个实相嘛，清净心就是实相了。你没有回到心，就是回到事相，就是回到事，回到一个现象当中。简单讲，你的般若智慧啊还隐没很深，所以你把你自己跟事实分开，你认为事实在外面，所以不能回到心，离实相就远，所以你不得不回。要知道这是唯一这么一条路啊。所以佛是悟到了才成佛啊，这一点呢是很重要，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根本。所以你要把自己对人的看法，对事情的看法，对教理的看法，对修行的看法，通通要能够融掉，回到这个心当中来，这是很重要啊。要知道能够啊时刻不离开这个心，那修行就有一个依据，就像啊这个鸟啊，它不离巢，不离开这个地方啊去筑它的巢，才有办法真真实实安住下来。就像你要贯穿一个洞一样啊，你要花点心思，你每一次都要找同一个洞啊。你砍树也是一样，你每一次都要砍同一个地方，它才会倒啊，一样啊。因为在外面啊，我们知道这个鸟巢，你还能够知道啊。在心当中，你要把这个所有之见、所有的之见啊，看不到的想法啊，通通要回到心当中，这个要花一番功夫。这个啊，自觉的心要很高。没有这个自觉的心啊，没有自己觉察的这个心，就会迷掉，迷于事相啊，迷于烦恼，迷于执着。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觉性啊，佛是觉者嘛，自觉觉他觉醒圆满，就是要觉啊。没有觉，你做了一个事情错了不知道，画了一张图错了不知道，这个觉性啊是校正的一个重点。你要转化烦恼必须有觉，这些是要练习，慢慢去练习，我们要知道。所以啊，像有的人讲啊，禅跟静啊，禅宗跟净土宗啊是两个宗派。有人讲，那师父啊，我可不可以禅静双修？既然你认为禅宗跟净土是两条路，那两条路所到的地方啊，如果是不一样，你又怎么能够双修呢？你说双修不是变两条路了吗？那如果道路是一样啊，那禅跟静不是同一个东西吗？如果禅是禅，静是静，那就变成铁轨了，两个都是平行的，你要到哪里去啊？如果禅跟静啊是同一个事情，那哪里又有禅静双修的事啊？路是一条嘛，就像世间跟出世间一样啊。你讲啊，出世间很难啊，在出世间啊我可能没办法达到啦，我走世间这个路啊。你世间也离不开出世间啊。师父经常讲啊，就像一个人啊，如果你的眼镜啊是透明的，那就是没有烦恼了。每一个人啊都是透过眼睛，自己戴了一个有色的眼镜，这有色的眼镜啊，眼镜，这眼镜有颜色啊，就像啊一个人的执着，一个人的烦恼。你如果没有眼睛，你也没有办法透过有色的眼镜看到世间。所以啊，世间不离开出世间，世间过得好啊， 出世间啊，一定能够有所提升。这一样的道理啊，因为是同一件事情。世间如果跟出世间啊分开，那就是两条平行路了。那你从世间没有办法回到出世间，从出世间没有办法落实到世间。但事实上啊，有色的眼镜啊，也必须有眼睛才能够看得到。当眼镜没有颜色的时候啊，看到的世界才会真实。当这个心当中落到出世间当中，没有烦恼，没有执着，所生出来的世间才会圆满。这个圆满的究竟是什么呢？像佛的净土世界一样啊，佛的净土世界就是啊，没有颜色的这个眼镜啊，所看到所创造啊，自己啊所修来的这么一个果报，这就是世间啊。你看我们这个世间都是烂泥巴，下雨，天气燥热，净土没有这个问题啊。所以代表我们用的心念创造出来的空间啊，环境啊，没有达到圆满。佛依据啊清净的这个心啊，我们称为出世间，依据清净的这个心出世间呢，这么一个因缘不染着所造出来这么一个果报，就是净土啊。所以佛法不是否定现象，是告诉你依据清净心所生出来的现象才是我们真正想要追求，才是我们真正想要到达的这么一个地方。要了解，如果你认为世间跟出世间是两条路，好像啊我是世间人啊，这修行啊好像很高很远，跟我没有关系，那你就活在烦恼当中了。因为你的知见不正确啊，你解决烦恼的方法是没有啊。所以你就在这边啊去打转。事实上啊，世间跟出世间啊都是同一条路。为什么？你想修行是这个心，你不想修行也是这个心啊。这个心清净了，你世间事能处理好啊。不是出世间是什么都没有啊。出世间如果什么都没有，佛像也不庄严啊，禅堂也不会庄严啊，这个金色什么都没有啊，不是这样子吧？所以要知道啊，世间跟出世间是同一件事情，都是这个心啊去成就去圆满。就跟禅跟净土一样啊，如果禅宗跟净土是两条路，你怎么双修啊？你没办法双修嘛，逻辑上面就有错误嘛。修禅也是这个心，修净土也是这个心。净土是净化心当中这个烦恼，禅宗参化头也是化掉心当中的执着，这路本来就是一样啊。所以以前啊有一个修净土的一个很有修行的法师啊，去看一个禅师，这个啊修净的这个法师啊，一碰到这个禅师就讲啊，哦老和尚啊，你是修禅的，我是修净土的。结果修禅这个老和尚就说啊，哦经过你这么一提啊，我才知道佛教当中有一个叫做禅宗，有一个叫做净土。这话是什么意思啊？禅宗也是这个心啊，净土也是净这个心啊，两条路怎么可能变成一条？除非两条路本来就是一条路啊，这是逻辑上是很简单很明白的事实。但是一般人啊，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乃至于啊对于脑筋当中的想法啊，不能确定过去的障，所以碰到啊这种宗教的事情啊，碰到这种修行的事情啊，知见的事情就迷掉了。对于世间处理的智慧啊可以了解一些，碰到这种啊出世间这种事情啊，宗教这种事情就迷惑掉了。同样的道理啊，所以禅跟净啊，禅宗是一个方法，净土宗是一个方法。那我们知道啊，你再把这个话再连结一下，佛说八万四千种法门啊，是为度八万四千种众生，所以方便有多门嘛，归元无二路，禅宗是一个方便，净土宗是一个方便，目的是要归元。归元归到哪里去啊？归到净土去吗？不是啊，要知道归到这一念心。 这一念心清净的就是净土啊，这一念心清净的就是禅啊，这一念心清净就是天台讲的一心三观啊，就是真真实实的中道实相。这一念心清净的就是华严境界啊，华严中所讲的华严境界啊。这一念心清净啊，本身这个心啊，就是一个净土。这是同一件事情啊，到达究竟绝对没有两个东西。到达究竟如果有两个东西，那就是观念偏差了，那还不离开世间法，还是没有离开世间的范畴。所以这佛法理啊讲得那么明白了。所以有的人都会讲啊，我们修行啊就是要发愿啊，诸佛都发愿要生净土，当然要生净土了，心清净国土就清净啊。意思就是说啊，诸佛都想要成就，诸佛啊都想要悟道，诸佛啊就是已经悟道了，所以十方婆伽梵嘛，一入涅槃门嘛，就这个意思啊。心清净所引现出来的啊，才有无量的啊这种净土国报啊。所以你看经典，阿弥陀佛有他的净土啊，药师琉璃光如来有他的净土啊，所以每一尊佛都有他的净土，不是每一尊佛通通要升到啊阿弥陀佛的净土，不是这样讲。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自己这一念清净的心就是我们自己净土的教化主，你的念头只有你自己才能生，二佛不并化嘛。你的烦恼只有你能生，你的智慧只有你能生，你能生智慧这个心就是你净土的教化主，你必须依据你本具的这个心，把你心当中的烦恼执着妄想把它转化过来。因为烦恼有烦恼的境界，有烦恼的土，是一个秽土，所以你烦恼的时候看到什么事情都不顺心啊，这就是秽土了。念头在秽土当中，环境在秽土当中，念头把它转过来了，是转烦恼为菩提啊。所以你自己这个觉，自己这个般若性啊，就是净土的教化主，将来你就依据这个智慧，依据这个般若啊，成就啊报身佛嘛，就依据这个觉而转化烦恼啊，去转化化身的净土，这个觉本身将来成就报身净土。法身净土啊是一种本具，要知道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净土的教化主，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发愿往生这种净土，它是这个意思啊。意思说每一个人的心都要清净，你要是成佛了，你就是你佛土的教化主了，跟你有缘的众生啊就是里面的大菩萨罗汉了，它是这个意思啊，要知道。这是佛真正要讲的一个道理。所以为什么讲诸佛都发愿要生净土呢？所生的这个净土是指心念的清净，依照心念的清净啊呈现出啊圆满的果报，这称为净土。那否则啊药师琉璃光如来就住在啊西方极乐世界就好了。是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你看佛授记啊，什么人未来成什么佛，净土叫什么名字，这什么意思？同样的嘛，所以要多看经典啊，多了解这些事情，观念才不容易偏差。所以每一个人心当中的烦恼只有自己才能照，只有自己才能解，只有自己才能化，所有的存在在你周围都是一种助缘。所以啊，修行学佛要个认识，自己就是自己这一块净土的教化主，没有教化之前都是秽土，因为东一个念头是烦恼，西一个念头是烦恼，所以我们现在啊烦恼包覆住了，就活在秽土当中。所以要发愿啊生净土，就是要把烦恼化掉，烦恼化掉啊，清净的心现前，清净的果报就现前，现在种因，未来感果，这才是真正的意识。离开这个意识啊，就不是佛所要表达的意识了，要知道这是佛真正教我们这么一个观念。所以修行啊，观念之间最重要。你谈了半天啊，你不晓得这个理啊， 修行的基本的理都错误了，就像你发展科学一样啊，你根本的观念根本的假设都错了，你将来怎么会有所成就啊？你做到一半啊，还没有到一半啊，刚开始发生就已经困难重重，果报从哪里来啊？你要的果报从哪里来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啊，净土啊跟禅宗啊是同一条路，禅净是一如，它不是两个东西。世间啊跟出世间啊是一如的，所以你要自己生活过得好，你没有智慧没有福报，世间会过得好？不可能吧。所以世间跟出世间啊都是依据这一念心而造出来一种果报，这一念心念错误了，果报绝对不会圆满。世间不圆满，出世间也是不圆满啊。所谓的出世间就是指这一念心清净不染浊，所谓的世间是指这一念心啊还在迷当中，就是世间。你要是这一念心啊清净了，依照清净的心起作用，好，有作用就属于世间。这时候啊，世间跟出世间啊就连结在一起了，就是一个真心所现的世界。凡夫啊落在啊世间，二乘的圣人啊罗汉圆觉啊落在出世间，只有大菩萨佛啊世间跟出世间是一如的。所以依据这念清净心，清净心不染浊，不染浊一切法，所以啊有成皆归坏嘛，不灭为真空，不会坏掉的是真空，没有一个法胜过真空，没有一个法像真空那么长那么广那么无边啊。所以真空啊是在五行之上，我们称为出世间。所以悟到这一念真空的心啊就是出世间，依据真空的这个心起一个作用，依据这个清净的心起一个念，这个念就会有作用，这个念啊就会有果报，果报现前，就是啊果报啊现在这个心当中，这就属于世间。所以世间跟出世间就变成一如了，它没有分开。那凡夫迷于真空的心，迷于真如的心，只知道世间。二乘的圣人啊他不要这个世间的苦，他住在这个真空当中，所以这是不一样啊。所以为什么世间跟出世间是一如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这个心本来就是空有一如啊。所以我们修行啊要把这一些啊弄清楚，这些弄不清楚啊，自己修行真实没有一个依据啊。所以像以前祖师讲啊，参禅念佛啊本来同，看破分明啊总是空，公道自然全体现啊，春来依旧百花红。所以参禅念佛本来就是相同的，你所有的修行法门啊，你看你南传修行要做什么？南传法师，你问他修行做什么？要解脱啊。为什么要解脱？因为心当中有烦恼啊。你密教的法师，你问他修行要做什么啊？要解脱啊，要正果啊。那解脱了，完全解脱了，自然就正果了。大乘啊，大乘还是不离开解脱啊，是不离开正果啊，不离开菩萨行啊。这是共同的地方，这是共同的教理，所以要从这边啊去认识。你现在啊暂且不谈禅宗跟净土宗跟律宗跟天台啊，你就南传就密教就大乘还是一样啊。因为众生的业不同，所以方法不同，方法再不同，那简单讲啊，你如果说南传啊跟密宗啊跟大乘啊，我们讲啊三乘齐修好了，三乘齐修可能比你禅净双修还要高，那讲那么高有什么用啊？我三乘一起修，有的人讲啊，我你看我也修南传啊修密教大乘我都可以，我三乘齐修，你发这个口号啊大众就跟着你了，这样比禅净双修还要高，你看你所有佛教通通包括了，你讲那个话有什么用啊？ 南传还是要解脱吧，你大圣基本上还是要解脱啊，密教还是要解脱啊，解脱什么？解脱烦恼啊，烦恼怎么来？烦恼是心生啊，心为什么生烦恼？因为有执着啊，因为有无明啊，到最后你不是要破执着破无明吗？这不是一样？路不是同一条吧？如果路有三条，那三条不是平行线吗？三个不一样，就像禅跟静一样啊。所以修行啊，要眼界，眼界要广。你眼界狭窄啊，连自己这个根本的观念都不清楚啊，那这样子啊，就很难了，去融入。不仅佛法融不了，人际关系也融不了。真实是如此啊，要知道，你佛法之见融不了，你人际关系一定融不了。同样一个心嘛。这个心活泼了，做事情也活泼，吃东西也活泼，走路也活泼。这个心不活泼了，吃东西也不活泼，吃东西就专门吃几样东西了。就是同样一个心呢，做什么都是依据这个心来起念。所以不仅呢，参禅念佛本来通啊，你修行呢，任何的修行，哪一种修行呢？目的啊，基本的目的都是先解脱，解脱是一个共同的目的啊。解脱之后啊，再依据个人的因缘啊，去行持菩萨道，去自利去利他。所以啊，看破分明啊，总是空。你要了解啊，这些是文化不同，是南传也好啊，是密教也好，是大乘也好。这是文化不同，众生的业力不同，造成文化不同，造成历史不同，造成方法不同。但是不管什么样的不同，一定要归到同当中。哪一个同？从心当中去生，都是同。不仅啊是佛教啊，你看呢，你再扩大来看，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回教，回教徒啊，他由于信的回教，他用他能信的这个心去信这个理，就把自己造成一个佛教的观念，造成一个回教的观念，造成一个回教的世界。佛教也是一样啊，你是个佛教徒，依据这一念心对佛教当中产生兴趣去学，用你这一念心啊，把自己变成一个佛教徒啊。天主教徒也是如此啊，基督教徒也是如此。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啊，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人用自己的想法起念头，把自己造成自己想法的那个角度，你就认为必然如此，没有这种事情啊，要知道。所以不是禅宗跟净土宗啊，也不是大乘小乘密乘啊，所以在广大来看呢，就是各宗派啊，各个宗教之间，你还是不离开这个心啊，你信基督教还是这个心去信的啊，你信佛教还是这个心去信啊，你信回教还是这个心去信啊，这是同样一个事情啊。所以佛法讲这个根本的理啊，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一切啊都不离开这个心，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但这个原则啊，没有一个人能离开，没有一个教派能离开，天主教、回教、基督教、佛教都不能离开了。那你再缩小来看呢、啊？大乘、小乘、密乘能离开这个理吗？不行。再缩小来看呢、啊？禅宗跟净土宗能够离开这个理吗？不行。那既然不行呢、啊，怎么还有这种争论呢、啊？就是众生的愚痴、妄想、无明、妄分别。那古人讲嘛，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就是这样啊。一个瞎子牵了一堆瞎子啊，都不知道往哪里去了。所以跟修行啊，要这些观念、这些想法。没这些观念、没这些想法，实在啊，要落实是很难。想法都想错了，事情怎么会做对？有这种道理吗？纵使有，也是少数了，是过去的福报所致。所以参禅念佛本来同了，看破分明总是空。公道自然全体现了、啊、不管信什么东西，你信什么宗派，信什么教，你到最后啊， 就是你的妄想无明执着化掉了，要想办法化掉这个东西，这就是功啊，功道自然全体现。念佛你悠悠哉哉的念，参禅悠悠哉哉的参，没有精进的心，没有道心，那你任何一个宗派啊，你学任何一个宗派啊，都不精进啊，都不努力化掉烦恼，转烦恼化执着，修福报啊，拜佛忏悔发愿啊，这基本啊，这种道心没有啊，向道的心没有，道就不会现前。道啊是依据道心，有道心啊去修道，道才会现前，没有道心啊，道不会现前了。所以重点是功道自然全体现，你修行的功夫到了，修行啊功夫到了，你方法依据观念的正确的知见去做了，这个功行这个努力啊做到了，这个结果自然会有所果报啊，这样果报会现前啊。所以功道自然全体现啊，春来依旧百花红，春天到的时候啊，就是因缘时节到了，你努力啊，依据正确的观念去努力了，将来啊因缘时节到了，修什么法门啊都可以成就。但是要知道啊，什么法门都不离开心，法门啊是一个工具，是一个方法，方法是为了自心。真真实实要有这么一个想法，没有这个想法就容易迷惑了。所以修行啊要有正确的知见，正确的知见啊是我们修行一个基础了，真实是一个基础。你待人处事也是一样啊，这个人人格不健全啊，待人处事啊一定很多障碍，很多困难，我们自己啊都要了解，所以要经常反省检讨，反观自照吧。所以能够反省能够检讨啊，这是修行的基础，经常啊要反观要自照，这是一个原则。所以金刚经啊是告诉我们要般若，有般若啊才能够到彼岸去，有般若实相才会现前。所以这一段当中啊，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以佛就告诉须菩提啊，诸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了，大菩萨就是心量大，福德大，智慧大。为什么这些会大呢？因为心嘛，心没有边际嘛，心大而外小而内啊，什么东西什么念头都不离开心啊，没有一法超越这个心，所以才心法。所以诸菩萨摩诃萨又能够自利又能够利他，发了广大心能够自利能够利他，应该如是降伏其心，应该啊安住实相当中，安住在清净当中，就能够降伏这个心，降伏这个心呢、啊、就能够安住这个心，不能降伏就不能安住。所以降伏啊就是啊转念了、啊、把它转过来了，能够安住，你安住的下来烦恼就化掉，安住了就能够降伏，不能降伏了就把它转念了，转念了就能够降伏。所以应如是降伏其心呢、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所以他告诉你啊，第一句话就告诉你先要如是的降伏其心，这是一个大原则。修行啊，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诸菩萨摩诃萨就是指大众啦、啊，我们这个心含藏无量无边的法，无量无边的念头，无量无边的福报，应如是降伏其心。怎么样才称为大菩萨？要如是降伏其心，如是啊就安住在实相当中，安住在菩提涅槃当中，安住在自利利他的这个心当中，安住在菩提心当中呢，就称为如是。你安住了，下面的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你降伏不了安住不了，所以啊下面这个问题啊就要再深入了。下面就告诉你更仔细啊， 好，那我们平常的念头有哪一些啊？他告诉你啊，人的种类有哪一些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使吾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个啊，就告诉你降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降伏的范围是什么。简单来讲，我们这个心还落到二元当中，这个心还落到妄分别当中，不是真分别，人我是非的分别，二元的分别就是妄分别。妄分别啊，有几个范围，他就把你讲清楚了。所以是第一个，是告诉你心念，心念啊，你会生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什么是众生啊？这个心想东想西，一下子啊生善念，一下子生恶念，所以这个心本身就是一个众生境界了。凡夫就是一个众生境界啊，打了妄想就不明佛了，妄想灭掉了，烦恼啊化掉了，清净心现前了啊，就是佛现前了。所以啊，如果我们这个心啊清净了，没有执着，就是真佛住世啊，真正自己这个清净心就是佛了。清净心啊，真佛住世啊，就超越这些烦恼。那如果没有办法超越这些烦恼啊，我们这个心就堕到众生境界。众生境界代表啊，念头没有归宿，念头没有化掉，所以他告诉你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这是我们凡夫了哈，凡夫所起的念不知道要归元，凡夫所起的念没有办法念念重新起，念念不离头，念念归自心。佛起念，不管起什么念，都是从自性当中现前，从清净心当中现前，应众生的机缘而示现。凡夫起念是应众生的业，依众生的习气执着而受果报。同样这个心都能够起念，凡夫起念是无明，是妄想，是依据执着而起念受报。圣人起念是依据这个愿，依据众生的需要起念，跟众生相应，引导众生，这是不同。所以都能够起念，都能够有作用，一个清楚，一个不清楚，一个是福报啊，一个就是障。那在啊，凡夫跟圣人是这个差别，在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你不要讲悟道好了，就平常你起个恶念就是一个恶的果报，你起个善念就是一个功德嘛，一样的意思啦。所以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们就是众生啊，念头没有归元，只落在有当中。有有哪一些？这个有你没有把它消化掉，有没有归元？有没有回到真空当中来？所以要念念重新起嘛，念念不离头。我们是念念重新起没有错，只是不知道心在哪里。念念不离头，我们也是念念不离头啊。你没有这个心，你能讲吗？能听能看吗？不行啊。所以你每一个念，能听能看能知能觉，都是从这个心当中来。所以念念重新起，这是事实。凡夫跟佛都是一样，念念不离头，凡夫跟佛是一样啊。念念归自心，我们归不到，我们没有办法自觉，没有办法安住在实相当中，没办法安住在真空当中，所以就变成一个念就是一个你。所以圣人啊，是知道这个念不离开心，安住在这个心的源头，安住在这个念的源头。我们凡夫是每一个念都是你，每一个念都是你的同时，你没有办法契入真空，所以你有很多种，但是很多个你没有办法安住在同一个地方，因为没有觉当中，这个觉迷掉了，没有办法把念收归到觉当中，没有办法依照这个觉把念契入真空，所以变成众生境界。你有很多不知道消归真空，觉现前就能够消归真空。真空啊，这个心是本具的。凡夫跟圣人的差距啊，差别就是有没有觉，觉现前才能够消融。所以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你看到这里啊，就是告诉你所有的念都要归到真空当中来，所有的念都要入到无余涅槃，就是告诉你念的归宿，念头的归宿，生命的归宿，起心动念的归宿，就要入到无余涅槃当中来，就是入到真空啦，简单来讲啦。所以这一段啦，那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啦，这一段有几个重点。所以我们要发愿啦，要降伏其心，心啦生的念有无边，所以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所有的嘛，就代表你所有的念，所有的念都是你，所有的念都是从心起，所以要发一个广大的心，念都是从心起啊，念到哪里心到哪里，心到哪里念到哪里啊，念不离心，心不离念啊。所以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这是广大的心。那所有的念啊，你发了广大的心啊，才能够度一切众啊，所以要发一个广大的心。再来啊，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就这些念啊，你怎么处理它，你要发一个啊，第一心，就是啊，要让所有的念啊都入到无余涅槃，这是最高的心，我们称为第一心，不是第二啊，是一个源头，所以要发一个第一心，最上的心，我要让一切的念都回到真空当中，念念从心起，念念不离头，念念要归自心，就是要发一个第一心。再来啊，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故众生得灭度者。所以啊，你度了，你起念头啦，好，念头不执着它，就归于真空，所以是故众生得灭度者。你这个心啊，不能啊随着境界跑掉，所以必须要有个平常的心，要有常心。我们讲平常心，平常心吧，要有常心。你如果随着境界啊跑掉了，就生出啊凡夫的喜怒哀乐，就不常了，就不平常了。所以要有常的心。再来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第四个啊，就是有一个不颠倒的心，这是祖师啊所告诉我们一个方法。所以这一段当中，第一个要有广大的心，就是所有的念不离心，广大的心。再来啊，所有的念都要消归自性，这个令入无余涅槃就是消归自性。再来消归自性当中，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个心就不颠倒。那在度众当中，好，念念从心起，念念不离头，念念归自心的，这个心保持平常，平常就是心的本来面目，这样称为常心。所以一个是广大心，一个是第一心，一个是常心，一个是不颠倒的心，所有念要消归自性，简单一句话。所以这一段的重点啊，就是在讲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啊，先跟诸位提示到这里，下一次香啊，我们再继续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